听得见哈。你们他忘了提一件事情，虽然是我传福音给他，但是是他暗励我的。我这次出差，我很讨厌 travel 的，但是我这次来这边呢，我想说我飞过来看看不可。这样子太这个，因为也常常听志坚在分享在这边教会侍奉的情况，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哈。那之前有两位弟兄也到我们那边去啊，所以我看到你们觉得非常的温馨，真的是有家的感觉，这是你们教会的这个宗旨啊，基督之家，真的是有家的感觉，我为你们感谢神。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将这一群孩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边继续见证你的福音，而且能够继续的来敬拜你，那你是那又真又善又美的真神。我们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呢，是偶像的迷失。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4:6-18，可能很多人很少去读这段经文，那我跟大家稍微边读边看一下哈。44:10，他说什么？他说谁能制造偶像，制造无意的偶像？他是一个反问，对不对？11马上就一个结论出来了，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不过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然后就12开始描写说，这个人会累的，铁匠怎么样？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疲乏。如果制造偶像的人都会累，那这个他所制造的偶像有多有能力呢？接下来他就说什么？13，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原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得青铜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成长。他这个成长是谁使这个树成长的？是神使他成长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选了这棵树之后说，这树真好，人可以用来烧火，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并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跪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向这偶像俯伏跪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这个人自己决定哪一段木材当柴烧，哪一段木材来当偶像拜，对不对？这听起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偶像，好可笑的，对不对？他说求你什么？他说求你怎样拯救我，因你是我的什么神。好像是说他把一个人他自己所终极的这个依靠跟价值的根源，就把他放在这个偶像的身上，就他自己选择要砍在这个树上面。18，我们一起读，请。他说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最后一句话说他们的心怎么样？不能明白。一个从理性到感性进入心的这个过程，神好像说闭住他们眼，塞住他们心，事实上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个表达，说他们你们弃绝我，甚至太令神伤心了。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为什么神放弃呢？因为什么神看不见呢？因为偶像，为什么神一放弃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因为偶像不是中性的，偶像好像很多在青春期的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是盲目的，那个两眼是发红的，他是怎么样都要追过去的，你父母再怎么样跟他劝都是没有用的。偶像对我们人心是好像他不是中性的，他是很有 power 的，这是我们要看的。所以在新约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那这个我想跟就是在座在侍奉的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就保罗每次传福音没有不提偶像这件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他每次传福音，我看使徒行传17，他 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什么偶像，心里怎么样着急，于是在会堂里和犹太人近前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人辩论，然后说是胡人胡言乱语的说什么。他说有的传他外邦鬼神的，因为保罗传耶稣怎么样复活的道。接下来下一段经文大家看，因这道起的这个搅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雅典米神什么砍的，他使这手艺的人生意发达。他聚集和他们和他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这位 我们是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什么，这句话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呢，那个人把福音附送回去给你，他说的是百分之百准确，很少这样的情况。就是呀，保罗在这边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社会，所以这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很清楚的知道说人手所做的怎么样不是神，对不对？在十七章哈，这边讲的是呢，保罗呢是每次传福音呢都是把偶像跟福音对立对比。十七章这边是在雅典，雅典是什么地方？雅典是希腊它文化思想的这种中心，对不对？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这他们文化的精英的时候，这个最后最高潮的这种争端呢，就是在于这个，我们既是神所生，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每次都提到与偶像的这种冲突，每次都提到与偶像的挣扎。他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马上在同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就提到偶像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 hypothesis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和了解，如果不是相对于对偶像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就不够透彻，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就是有限的，福音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对偶像这件事情不够清楚的话，它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够凸显的话，如果没有办法辨认这个偶像的话，福音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肤浅的，就是有限的。如果你不明白偶像，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福音；如果你不明白福音和偶像的对立，你是没有办法让福音穿透你的生命。那我想大家心里面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那是过去那冥顽不化的时候，对不对？现在人类社会这么文明这么进步了，谁还会搞这些东西啊？你在我们在外面这个街上看，根本就没有人在拜偶像，是吗？我们看哈，所有的偶像呢都有什么，所有的偶像都有一些特质，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偶像呢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每个社会文化每个地方呢，这个偶像都有它的神庙，对不对？偶像有它的神庙，偶像有它的圣殿，偶像有他的什么祭司，偶像有他的神庙，偶像有他的圣殿，偶像有他的祭司。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面，那个高耸云天的这个摩天大楼指向的是人们心中想说那个盼望所有的来源，这个是他的什么，他的神庙，对不对？有没有他的祭司？谁？Stockbrokers， 还有没有？再看哈，有没有偶像？有没有他的神庙？有。有没有他的祭司？我去那个达拉斯的出赛的时候，参加他们看他们球赛，那个 DJ 对不对？在那边拼命的喊，拼命的喊，拼命的喊，全场整个在那边轰动大叫的时候，你说那不是一个敬拜的场合，那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事实上要想的是说，这些东西不论是财富、美丽、权力、成功，偶像占据了我们心中所有的这种美丽的这种来源，所有的这个偶像它都有它的圣物。你们神圣物是什么？ 是名牌的东西。今天他们要把这些厂商要把这个美好的这种东西卖给你，他一定不能光光说这个很好用，他一定要代表一个穿越性超越的这种价值跟本质，让你感受到你自己的意义的肯定、目的、价值、归属的所在，他才能够把东西卖给你。所有的广告没有办法直接说这个东西很好用，实用的东西在今天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这电话最好不要太经用，它最好三年就准备坏掉，好让我能够安慰自己去 justify 说怎么样，我需要 iPhone 8，对不对？ I need it， 对不对？所有的偶像都有他的圣物，我们呢没有向财神跪拜，但是成功和财富和那个财富的偶像呢，是在我们所有上班的人我们都可以看见的。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人是纽约的州长，后来他产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有这种 high class 的这种 escort， 就是嫖妓。后来就有人写一个文章，他就讲说呢，这边讲的，他说 ，They are good at vertical relationship with mentor and bosses, but bad at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with friends and lovers。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来跑去，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家人产生一个平行的关系。你们在公司里面有没有见过那些 VP？那些老板啊，专门在做 VP 的，不要冒犯啊。他们很会经营垂直关系，经营在上向上的垂直关系，经营向下的垂直关系。可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做朋友，他没有办法经营水平的关系。权力与财富的偶像，今天在我们每天上班都可以亲眼见到这件事情啊。在下面一个例子哈，这是谁？芭比娃娃什么意思？芭比娃娃 ，James Dobson 呢，在那个《Girl in Peril》里面写到一件事情，他就是讲到这个，他那时候刚好出了这个新的芭比哈，新的芭比叫做 Hooker Barbie， 他就提到一个叫什么 Age Compressions， 被压缩的童年，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孩子呢，在小孩哈。从三岁、四岁、五岁、六岁，他们就穿着马靴，他们就穿着皮衣，他们就化妆打扮，他们在他们心中，在心里面，从小就被这个美丽的偶像，从在父母帮他塑造的情况底下，他在这里面找到自我的认定跟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们小时候，大家在座的众位这个姐妹，你们记得你们小时候，你们多么想说，我有一天长大以后，我就会像姐姐一样漂亮，我就会像姐姐一样的这个有气质、有品味，我就会像姐姐一样可以怎么样打扮，对不对？这些孩子在五六岁已经失去这个憧憬，他们就这 age compression， 就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失去任何的期望。我自己也 guilty 哈，这样子。我女儿上了大学，到了 一到大三，她还大二的时候，我是跟我太太讲说，她大三的时候我就给她买一辆车子。可是我大一就跟她讲了，这样的，她就说，我就大一的时候就很兴趣跟她说，哎，你到时候开始跟她分析 Toyota、Honda， 对不对？ Subaru 啊，各个车型，她完全没兴趣，这样子。可是我太太就骂我，她说你现在就跟她讲这个。他到时候还期望什么，对不对？那种 delay gratification 延迟的这种享受，对现在的孩子来讲完全是消失的。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实际上要想啊，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向维纳斯的这个偶像跪拜哈，今天全美国有700万年轻女孩因为对自己身材不满有 eating disorder。 eating disorder 呢，厌食症呢，是美国心理疾病里面死亡率最高的，10%的人在十年内会死掉，20%的人在20年会死掉，只有40%的人 recover。你说我们没有在跪拜这维纳斯的偶像 ？We do， 我们有。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里面的，大家可以思考哈，叫做真我的追逐。好，这个人叫做 Charles Taylor。他写一本书叫做这个 《A Secular Age》里面呢，他讲到一个东西叫做 Age of Authenticity， 没打出来。他说这 Age of Authenticity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活得真，我们人生的目的就要找到真我。我们今天所有在讲同性恋的这些诉求，他们在诉求什么？这是 my true self， 我的真我，我的真爱，这不是他们所诉求的吗？讲实在话，这个诉求也是我们在诉求的，就是我们在想说，从18世纪以来呢，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怎么样能够把自我更清楚的表达出来，而这个表达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排除外在的这种压力。所以他这种对真我的追寻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反抗不配合，首先要面对外在的压迫，不要没有人告诉你怎么样，你不可以让任何人告诉你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错，不可以找到，不可以让人家来 dictate 你，决定你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拒绝社会的期望，你的真我不是社会文化道德基因能够决定的，是你 self discover， 你要自己找到的，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在 Facebook 里面呢，我之前看的是有58种性群倾向可以让你选，让人可以自己去找说我自己的自己是怎么样，不可以让外界让那个传统压迫我，也不可以让社会期望来这个阻止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中国文化里面认为一个传统的承传者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承传者。但在真我的这种追寻里面呢，每个人都要重新实验自己的定位，拒绝所有的传统，不要 conform。 最后就是宗教和政治的压迫绝对是要反抗。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吗？你看这个哈，有一个所有的小女孩都非常喜欢这个电影，是什么？ Frozen。 你看她所有的歌词所讲的完全是这个真我的追寻， Nonconformity。他说狂风嚎叫，仿佛暴风雪正在心头上演，我再也挡不住，挡不住什么？他心中那个真我要跑出来了，对不对？别让他们靠近，别让他们看到。他在讲说 Be a good girl, you always has to be， 意思就是说我要隐藏麻木，别露出面。但是现在怎么样？既然全部曝光了，就怎样，豁出去算了，对不对？他说什么？ Let it go， 随他吧，随他吧，我再也控制不住，随他。然后昂首转身，潇洒甩上门，不要理这些压迫我的人。接下来是什么？我不在乎那些让我窒息的流言蜚语，让狂风张狂的肆虐，寒冷从来就不困扰我。你看这整个歌词哈，从几岁的孩子开始唱这个东西？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这个你看他怎么展现身手的时候到了。挑战极限，挣脱所有的束缚，抛开对错，再也没有规则牵制我，我自由了 ，I'm free， let it go， 对不对？我是凌空什么？御风凌空，世界主宰，你再也不会看到我掉泪。What a dream！ 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于说，在这个世界的时代里面呢。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在找的英雄是什么英雄？我们找英雄是一个愿意牺牲小我、牺牲自我，对不对？来成全大我的英雄。这个人是不是现代年轻人的英雄 ？No， 现代年轻人的英雄是一个挣脱束缚、找到真我的这个人是英雄。极度的自私，刚好相反。今天这个所有的世界的英雄下面都有一个 underline story， 一个后面的故事。我们那时候的故事是那个英雄是一个能够为了弱小的人，他愿意放下一切牺牲自己来成全保护弱小的人。今天再也没有这个样子了，今天的那个人是反抗所有外在束缚，找到真我，实现自我的那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英雄。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is。这部电影最后那一幕是那个妹妹愿意牺牲自己来救这个姐姐，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真正烙印在人心里的是这首歌。那我就要想一个问题哈， 如果说 你碰到你的孩子、啊、或者是你遇到一个朋友、啊、他要这个有婚前性行为，你跟他说 你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他说 Why not? That's my true self. 我找到真爱，我找到真爱， Why not? 对不对？你要怎么回答他？今天我想跟大家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最近不是在看耶稣基督是主吗？就是你们礼拜六在讨论的一个系列哈。真我的追逐对于你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你们要真的仔细思考，因为教会很多地方也 embrace 这个 idea。 你去看所有在那边推行成功神学，让基本上就是神来帮助你实现你的真我，就是这个想法。马太福音这边讲，你看我们一起读，请。舍己是 deny yourself， 对不对？真我是 express yourself， fulfill yourself。 所以基督徒，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不是一个实现真我的人，而是一个舍己拒绝自己的人，是一个舍己拒绝自己的人，这样子，是拒绝自己，不放任表达自我， self deny， 不是 self express。这个跟整个基督教信仰事实上是完全违背跟相反的。但是教会有没有这个警觉？我会说没有。因为这个 idea 就是找到，甚至我们在劝，在鼓励人服事的时候，我们把找到你的属灵恩赐跟你的真我怎么样，把它画上等号，说哎，这就是神创造你，对不对？但是嘴巴这样讲，事实上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是一个我的 true self 的 expressions。我们仔细来再看，因为我要特别讲这个东西啊。你看这个哥罗西书这边所讲的哈，他说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自我认定都是怎样藏在基督里面的，对不对？可是到第九节第十节，这是说到一个旧人。这个旧人，今天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真正找到真我的问题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当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真正找到真我的时候，我们找到谁？找到谁？找到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是放任去追寻自我的话，事实上我们找到的是这个旧人。这个旧人是怎么样？弃绝一切是恼恨、愤怒、毁谤、苦毒、口中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第五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事情。基督徒，当我们如果真正去发展我们的真我的话，事实上是把自己的那个旧的这个自我充满罪的怎么样？你找到他了，但是你觉得他应该被抚养长大，对不对？但是这边讲的是刚好相反，他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邪情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中文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好哈。邪情好像是 evil desire， 事实上不是 evil desire， 它的原意是说 over desire， 过度想要的东西。过度想要的东西，当你一不断的过度想要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我既然如此的想要，它一定 connect to my true self， 是我的真我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过度想要的时候，它接下来就第后面讲说，贪婪就跟拜什么偶像一样。偶像的意思是什么？偶像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找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就跟拜偶像，找到我们自己生命所有的意义、价值、归属的所有的来源。所以当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太过分的时候，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偶像，我们就拼命的想要它，拼命的想要抓住它，就是 over desire 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在教会里面的老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宗教徒。什么是宗教徒？宗教徒就是我虽然嘴巴里面讲我是靠着耶稣称义，但是事实上我用我很多的好行为来肯定自己。宗教徒就说呢，我不拜偶像。 No， 你拜。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去寻找意义、价值、目的、归属的来源。 不信神的人，如果你还不信，你说我从来不拜偶像，我是信科学， no， 你拜，因为你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意义、价值、目的、归属的来源。这样子，我们心中里面认为最美的，如果不是神，就是偶像。这样子，当我们寻找真我的时候呢，我们向里面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最深刻、深层的那个渴望，那个就是偶像。这个寻求真我的时代，事实上是在把里面这个偶像怎么样，无限的这种扩大膨高，是这个结果。这样子，这个欲望呢带来污秽的内心，就是要找到会真正寻找真我的人，如果不是找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找到自己污秽的自我。十一节说什么？这边也很有趣啊，十一节一起读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说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找到的自己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如果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认定的话呢，是超越所有的文化，十一节，超越所有的种族，超越所有的国界，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的话，其实我们以为找到真我，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真我，我们找到的是什么？是这个文化告诉我应该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啊，在 Braveheart 有没有看过？那个 Mel Gibson 演的那个《勇敢的心》，对不对？在那英格兰那个地方那个时代呢，什么样的男人是好人？就你走在路上，有人撞你一下，你就一把大刀出来把他给斩了，对不对？这个人是怎么样？勇敢，对不对？勇士，大家觉得说 good。 今天你要是一个 angry young man， 对不对？然后你活在那个时代，有人撞你一下，你就一把大刀给他斩了，然后你觉得怎么样？ I feels good， 对不对？因为我本来就一肚子火，今天这个人惹了我一下，我就把他给斩了，旁边的人也觉得说 yeah good， 对不对？勇敢。同样的，这个人哈，你把他放到 San Francisco 在街上，他会下场是怎么样？被抓去关。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事实上，我们心中认为的这些自我的、真我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是文化塑造、传递给我们的。现在这个时代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对性的倾向有强烈的欲望呢，或者是你对，如果今天这个时代呢，如果你是对性有强烈的欲望，他们会说什么？这个时代说 That's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那个地方，那个连所有的人都包得跟粽子一样，对不对？他在那个时代底下 That's not OK。 这个时代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种价值观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心中所要的要是跟那个好的一样，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的真我。我心中所要的跟那不好的一样，就是说这不是我的真我，对不对？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所以对真我的追寻，为什么教会里面需要看得很清楚？是因为我们如果在年轻人中间最喜欢讲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你能够 fulfill yourself， find yourself， 找到你自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是生命被基督生命所取代的话，我找到的是我的旧我，我找到的是这个文化所影响的我。是这个文化所肯定的我，对不对？所以真我的追寻呢，对基督徒的这种影响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是跟随主的人是 deny yourself， 不是 fulfill yourself， 不是 fulfill yourself， 这样子。好，接下来我要讲一个东西是侍奉的偶像。对，这句话你看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真我的荣耀。你要是今天去问大家的想法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想法。罪就是什么？你的罪就是亏负了真我的荣耀，就是你没有 fulfill 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对不起你自己了，你就犯罪了，这样子。 侍奉的偶像，我们来看哈这段经文，请一起读，请。有一个人啊，写了一本书 ，Paul Tripp， 啊，叫做《Dangerous Calling》。他里面举到说，在侍奉的偶像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警觉、很小心的哈。他第一个事情是说什么？成熟度是指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而不是指一个人脑袋里面有多少东西。我可以跟大家给大家一个这个 measurement 哈。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很爱侍奉，然后对教会非常的热心，但是他很喜欢自制钻研神学小细节，所有的这些 minor 的这些 point 呢，就是比如说受洗的这个仪式是什么啊，或这些 secondary 的这种教义，如果有这个基督徒把这个东西所有的 secondary 教义跟 primary 教义都一样放得同等重要，所有的事情他都要 argue 到底，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把什么，把这个圣经的这些教义的东西呢，当做他自己侍奉的一个偶像。那个东西是为了显得自己聪明，显得自己了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你在处理圣经的知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分辨出来哪些东西是 essential， 还是 everything is essential， 对不对？好，第二个哈。一个侍奉的人呢，如果不是从神那里得到自我价值的肯定的话，和身份的肯定，我们就会从周围的环境情境里面去找。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会看这件事情，这个事工的好与坏，成功与否，来决定我自己在这个价值。我们表面上说我们是服侍神，但事实上我们是借着这个教会来什么，来肯定我自己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当你忽略福音，当你开始从事工的状况关系来寻找你应该在基督里的自我价值，你的侍奉会成为你身份、安全感、盼望、生命状态、意义和目的的来源。所以我们世上所有在侍奉主的人呢，都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所有我们基督徒哈，很重要一件事情，你可以说你是基督徒，你可以说你信神，但是如果你对于偶像这件事情没有很清晰的这种辨认的话，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影响力是不够的。你可以说，你不能说生病的时候呢，整天只吃健康食品，你还需要怎么样？对症下药。你必须把福音用在你生命的偶像里面，你必须在你的生活里面找到各样各样的偶像。我等一下会讲说我们怎么发掘我们的偶像在哪里，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光光只了解福音的正面，而没有了解到偶像这件事情。因为保罗每次传福音一定提到偶像， There's no exceptions。 今天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把偶像这件事情遍布我们生命的偶像在我们的信息里面凸显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凸显的话，其实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就是一个没有对比、没有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什么是偶像？偶像是不是都是坏事？什么是偶像？没有人笨到把坏事当偶像。偶像都是什么？都是好事。好事才会变偶像，越好的事就可以变成越 powerful 的偶像。越好的事，就是说如果有那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没有它我会死，这就是我的偶像。越好的事，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任何比神重要的事情就是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好事放在神前面是什么？偶像。好事放在神后面是什么？祝福，对不对？好事，好事放在神前面是偶像，好事放在神后面变成祝福。什么是偶像？最有力的偶像一定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所有在带孩子的人啊，我们的偶像很容易是孩子的什么？孩子的成就，一天到晚就鞭策孩子去 fulfill 你童年未完成的梦，对不对？他一定不能失去中国文化，他一定要去做各种的比赛， 你把你整个生命的重量加在这一个小小孩子的身上，让他来完成你的生命，因为你生命的这个意义、价值、目的、归属都在于这个孩子帮你 fulfill。 事业、金钱、美貌，这些都是好事，越好的侍奉是不是好事？侍奉当然是好事，侍奉可以变成最大的偶像。如果你侍奉神，你没有辨认出侍奉的偶像的话，侍奉事实上是会让你变成一个最可怕的人。 你利用了最圣洁的事情来拜偶像，你向神祷告来拜偶像。你看到这个没有？ 你今天说我今天努力的侍奉神，神啊，请你让我这个教会，让这个我们第三堂的崇拜能够大大的复兴，以至于我的偶像能够得到满足。 Ministry success， 我们抓了真神来干嘛？叫他帮我去拜假神。 That's how awful it is。 侍奉的偶像是所有偶像里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警醒，好，警醒于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十诫有一句话，第一诫会不会背？来，考你们了。除我以外怎样？不可有别神。第二诫马上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什么意思？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表示什么？是所有的事情。一个运动员呢，为什么那么运动员打类固醇，打那个 steroid， 打类固醇，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成为好运动员是 not enough， 他们必须成为 the best， 所以他们宁愿犯法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下一句他们愁苦怎样？必加增。拜偶像的愁苦必加增。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就是那个拜偶像的人，我们生命里面充斥了偶像，你最好早点接纳、承认、看见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生命里面充斥了各样的偶像，哪件事情是 你要是失去了你就绝望了，你就知道你的偶像在哪里。我们需要能辨认出来。有一个十九世纪的这个法国的这个政治思想家，他讲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很奇怪的忧郁症遍布美国这个富裕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美国人相信财富会满足他们快乐的渴望，但这个想法其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个世界怎样？不完全、不完整的快乐 ，incomplete joys of this world。是永远无法满足。他说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美国社会呢有一个很普遍性的这种忧郁的状况，所有人都觉得 nobody get it， nobody achieve it， 没有人真正达到，没有人真正得到，总是有一个忧郁的这种东西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里面。他说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不可能去得到的。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有偶像的原因呢？你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他说他们刚看的，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心，闭住他们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心不能明白。他说以西结书这边讲说呢，这些人是什么人？第一节，以色列的谁？长老。到谁面前？神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说，这些人把假神接到哪里去？心里去，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到前面。这些人还到第四节又来救了谁？先知来。这在讲谁？这在讲谁？我们事实上要想的事情是说，我们的心呢事实上是偶像的温床。他这边讲的是说，这些人把假神接到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他还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还救了先知来寻求神的旨意，可他们心里面是谁坐在那边？假神坐在那边。我必须说哈，这是谁？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我们心中充满了各样的假神，还每个礼拜到教会里面来，还来救了这个先知，没有认出来说 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嘛，诚然没有磐石，怎样，我不知道一个。我们必须要 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生命，我们的心是偶像的温床，我们生命里面充斥了各样的偶像。这个社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呢，传递我们一些东西，我们的教会也传递我们一些东西，告诉说如果你抓到这个东西，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有了目的，有了归属。对侍奉的人来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在这边成为一个千人万人的教会，我的生命就有了价值，有了意义，有了目的，有了归属。在 Boston 的偶像是什么？学术嘛，对不对？ 在学术成就 有这个几个这么 MIT 及名校大学，对不对？在华盛顿的偶像是什么？ Power。 在纽约的偶像是什么？ Money。 在 San Fran 的偶像是什么？ Homosexual IPO， 对不对？ High Tech，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断的在整天在寻找的这些东西。偶像呢有三个特质，偶像基本上是外强怎么样？忠肝 over promise under deliver， they promise the world deliver nothing。 我们必须认出来，我们圣经用三个东西来描写我们跟偶像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跟偶像有爱慕的关系，圣经里面用婚姻的关系来描写基督徒与神之间，教会与神，对不对？以色列与神是用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爱慕。神应该是我们真正爱的对象，我们专一贞洁的爱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爱了其他的东西，我们是犯了属灵的什么淫乱罪，这样子。当爱情成功的偶像呢，成为我们属灵的这个爱人的时候呢，给我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当做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这种渴望的来源。你怎么找到你的偶像？第一个，你看你的白日梦是什么。 That's it。 我有一个实验，就如果你们有没有那种 in between 的时候，我们今天你要是 in between， 比如说你在等 Uber， 等 Uber 来， nothing to do，对不对？你在干嘛？对不对？假定你没有手机，你在等 Uber， in between， totally in between， nothing to do， 你会干嘛？你可能心里开始就飘，对不对？你开始在想想，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呢，你真正的 religion is what you do in your solitude。当你独处的时候，你真正的神就跑出来了。我真正的神就是当我在等 Uber 也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着那件事情，然后就开始 How nice， 如果多好，如果有这个，如果这个发生，我们的白日梦就是我们的偶像。当我们发呆的时候，你发呆的时候，你的偶像就会跑出来跟你招手，你就会去抚摸他，你的心思就飘啊飘啊飘啊，就飘到他身上，你就 rest 安息在这个偶像上面，他就开始去 how nice。 对，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跟偶像有信任的关系。圣经又救主呢说真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但是如果我们用事业的成功和金钱的假神来建立我们的安全感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偶像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控一切，哈，hold 住人生关键，这样子我们会牺牲一切来满足他的保护。我需要偶像的保护，我会尽所有的努力顺服他一切所有事情，来让他来保护我，确保我的平安。你怎么找到你的偶像？看你的噩梦是什么。你要是有一件事情，你说要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完蛋了，那就是你的偶像的来源。你怎么 找到这个偶像？你知道焦虑跟绝望的差别吗？绝望跟今天要是说你失业了，你要失业了，你失业的话，你回家之后，有老婆怎样安慰你，我希望不是骂你，这样的，就是你回家以后呢，你生命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这件事情发生了很伤心， 你回家之后，你生命里面有其他东西可以弥补它，安慰你，让你继续往前走。什么是绝望？绝望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nothing，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安慰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继续往前走。这样子，好，我们跟偶像呢有这种顺服的关系。圣经用君王，刚刚婚姻对不对？救主、君王的关系来看哈，什么意思？就是你在你什么事情是对你有完全控制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关系上有没有那种你不能拒绝的人？有啊，我女儿。有些人你永远没办法拒绝他，有些事情呢，你花钱挡不住。就是如果你对于某些人是完全毫无抵抗的，或者有些东西呢？iPhone 8一出来，你就是非买不可的，你这个不行， 不买不行，我一定要买下去，你 no choice。 如果说你的钱也挡不住，你的时间精力也挡不住，你非得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偶像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控制我的就是我的主，这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 reject 他的，就是我的偶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情绪里面找到我的偶像。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大发脾气、敲桌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的偶像被威胁到了，我要保护他。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的偶像快要失去了，我就心中充满焦虑。我为什么绝望？我的偶像已经完蛋了，对不对？我就想说，我也跟着一起完蛋。这件事情呢，我们在想，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就是你生命里面呢，比神更重要的事情，连神都不能跟你讨价还价的事情。我跟你们做见证哦。刚刚之前讲，我2011年的时候在那边开始一个教会，我就觉得我后来就越来越觉得那真是一个偶像。我就跟神说 ：“You cannot let it fail. It has to work.” 心里面的这种，然后如果说我侍奉的是就是。同工要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反应极大，有人提出一个想法是跟你的原本的理念不同的，你就暴跳如雷。我还说我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可以看到侍奉的偶像就啵啵啵一个跑出来了。It's everywhere, it's everywhere。我们在台上在唱诗，在台上讲到，偶像就在里面。There is no stopping。我一下台，我就要看 how they do， 我讲的怎么样？在所有讲到的人的心里面 ，is everywhere。所以以前那个 Dr. Tim Keller 讲说，你要是没有讲300篇，你没办法 get over it， 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是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都不断的存在的。好，最后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44章，18节，等一下，44章第9节。这个刚都没有打，讲得太兴奋了。以赛亚书44章6节啊，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什么？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怎样再没有真神。这句话在后面启示录第2章8节也讲了，对不对？差别在哪里？还多了一句什么？死过又活的这位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在西乃山上面，他也在加略山。他今天为什么到了加略山？他为什么提出2章8节多了那句话？事实上，世界说我是首先，我是末后，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他已经宣告他是真神了。44章第6节，对不对？可是到2章8节，他又加了一句：“我是那首先末后的，我是为你死，又为你而活的，把你的生命，我要把你的生命藏在我里面的，我是那位真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了救我们脱离偶像， 他自己进入死亡，对不对？你知道逃难吃草哈，很多人看一些报告，就是说很多人在逃难的时候吃草，逃难吃草的话，后来都怎么样？营养不良死掉，对不对？因为他只吃那个草嘛，对不对？吃一吃营养不良又死掉了。你们想说人吃草要吃死了，对不对？牛吃草吃出什么？牛排跟牛奶，对不对？人吃草就是致命，牛吃草就吃出牛排，吃出牛奶出来。差别在哪里？因为人不是被召来吃草的，人是被召来敬拜真神的，而且是敬拜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如果去拜偶像的话，我们的愁苦怎么样？必加增。一方面是苦，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爱。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我要鼓励弟兄，因为 我不晓得下次什么时候来这边哈。福音与偶像永远是对立，永远是并存。所有的罪都是拜偶像。我为什么撒谎？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偶像。 Everything， 所有的罪都是拜偶像。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如果没有被找出来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去。我可能会为了一些规条悔改，但是我心中真正宝贵的那个东西我还是抓着不放。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把你心中的那个偶像怎么样，把它去除掉。你不要光光为了那个行为悔改，你要为你心中的那个偶像悔改。都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都是好事情，都是那个最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生命意义、价值、目的、归属的根源，就成了偶像，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你在这边召聚这一群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了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从偶像的束缚里得自由。主，这些偶像应许一切，但是却是带我们进入死亡。主，偶像充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处都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辨识出来，因为我们如果不辨识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它除掉。帮助我们辨识出我们生命的偶像，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在我们面对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面对我们的侍奉、工作这一切事情里面，我们看到偶像的时候，就是主啊，我真对不起你，你为我死而复活，我还抓着你帮我去拜。求主你饶恕我，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这样更新的生命，就是把偶像去除的生命。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